Ring.能看见了吧？我这个也是啊，左边是那个当代译本，右边是和合本。当代译本呢，这个言语我们比较熟悉，所以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和明白。和合本呢，我们以前常常读，它呢在保留就是原文的那个意思啊，就是在诗的保留原文、希伯来文诗的对仗啊等等方面啊比较好，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他那个诗文呢很美啊，所以我们很有福，我们现在有各样的版本，我们可以对照来读。好，这首诗呢，它也是一首个人的哀告诗。我们知道诗篇有几种类型的诗。其中数量最多的一种是什么？就是哀告诗，有个人的和集体的哀告诗。这是一首个人的哀告诗。所以，当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来读诗篇，我们可以来寻找力量。当然，我们欢呼赞美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来读诗篇，来颂唱赞歌。昨天慧文姊妹跟我们分享了诗篇68篇是一首君王胜利的凯歌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诗篇69篇呢，可能是君王战败以后所做的哀歌。这首诗比较长，一共有36节，可以大致的分为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呢，是从1到12节。包括了呼求神和向神陈明诗人的苦境。第二部分是中间一大段，从13节一直到29节，我们等一会儿看。它是诗人祈求神拯救的一个祷告。最后一段呢，是从30到36节，是赞美和歌颂神。如果从更加概览的一个全貌，我们要就是来看这样一首诗，我们来掌握它的一个骨架的话呢，它可以分成两大部分。前半部分就是1到12节，作者哀叹他的身处苦境；其余的部分呢，可以看成是后半部分，从13节开始，曲调就由哀哭慢慢的。哀哭申诉，慢慢转变为感恩与赞美。本篇的转折点呢，是在13节，有一个转折词"可是"。这个和合本呢是"但我"或者说"但是我"，就是有一个"但是"。这一节呢，它总结了前半部分，前半部分的论述，接着呢。用一个呼喊上帝啊，就是神啊，开启了后半部分的一个论述。现在我们来看诗的内容。一开篇，诗人就呼求神，他说："神啊，求你救我。"或者说，带着激情，就是带着一种迫切啊，神啊，求你救我！接着，诗人在悲哀当中向神陈明他身所处的苦境。诗人用一个比喻，他说自己快被一个大水淹没，也又像陷入一个泥坑，无法站稳。可见这个情势危急，诗人呼喊十分焦急。他已经拼尽全力，喉干眼花，也可能因为哀哭，眼睛都迷糊了。接着， 我们看诗人遭遇什么使他如此啊，处于这样如此悲惨的境地呢？他告诉我们，他蒙受了巨大的羞辱。第四节，诗人说，许多人恨他、害他，而且没有正当的理由。这些仇敌多得比头发还多，所以是不计其数。他说：“我没有抢夺过的，要叫我偿还。”这是一句犹太成语，他指控敌人的蛮横无理和霸道行为。在向神控诉敌人的同时，诗人也不忘记向神悔罪，表明诗人在神面前毫无隐藏，可以向神倾心直说。诗人还向神表明他担忧，信靠盼望神的人不要因他所受的羞辱而绊倒。接下来7到12节。诗人心甘情愿承受羞辱，是他告诉我们，他是为着神的缘故，甚至同族的人、亲弟兄都疏远他。诗人也是为着神的殿的缘故承受辱骂，他对神的殿大发热心，不但得不到赞赏，反而遭致人的嘲笑和抨击，连醉汉都取笑他。发生在诗人身上的事情，同样的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。等后面我们再来全面的看这首诗，它也是一篇完整的弥赛亚圣咏。好，我们进入下一段。诗人处于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，他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对敌人以骂还骂，以辱还辱呢？不是的。他谦卑自己，转向神，向神发出求拯救的祷告。这是13到29节这一大段。前面说了，13节是本篇的一个转折点，承上启下。上半节说：“耶和华啊，在你悦纳的时候，我向你祷告。”这是指着神自己的时间，表明诗人对神的一个信靠。接下来这一大段是诗人对神的祈求。首先，诗人在神慈爱和信实的约中向神祈求。14、15节呼应1到3节，情辞更加迫切，声调显得更加凄厉。他说：“不要让我沉下去，不要让洪水淹没我。”当代译本就更加直接说：“不要让坟墓吞噬我。”诗人到了死亡的边缘。接着，诗人恳求神，在他危难中垂听他的祷告，这是16到18节，求神千万要转脸眷顾他，快快的伸出手来解救他现在的苦情。哀求的最后一段，19到21节。啊，以这个你知道开始，诗人相信神完全知道他所受的一切苦楚，包括辱骂、欺凌和羞辱。神也知道他所有的敌人，因此他甘愿为了神的缘故承受一切的羞辱。这也呼应第六节，但他对神是坦荡、赤裸、敞开的。诗人毫无隐藏地把心中的凄楚的情感向神全然倾吐出来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诗句是非常的从心底里发出来的。他忧伤无助，喝尽了苦杯。这里我们有没有听到一些非常耳熟的话呢？比如他们又拿醋给我解渴。这里描述的这个场景，我们是不是也觉得有些熟悉呢？是的，这样的事情后来完全坐在了耶稣的身上。当兵丁把酒、海绵蘸了醋，绑在牛膝草上，送到耶稣的口里，耶稣尝了那酸酒，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断了气。 接下来的这一段，22到28节是诗人对敌人的一个咒诅，但他是向着神来述说的，而不是像他敌人那样对敌人的咒骂，就是直接去咒骂敌人。这一个咒诅呢比较长，而且呢也很严厉。顺便说一下，哀歌当中有时呢会包含一个咒诅，它可以帮助诗人排遣对恶人的愤怒之情。诗人顺服神，把审判的主权归于神，因为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同时，这还避免了诗人用话语或者动作对恶人发泄愤怒而导致犯罪。诗篇4章4节说：“生气却不犯罪。”新约也教导说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祷告的最后，第29节，表明诗人的一个确信，他确信神必拯救。我们看和合本，开头也是一个转折词，但我，在原文里，它和13节的但我是一样的。13节是总结他所受的羞辱以及向神的申诉。这里呢是将语调从哀诉转为赞歌，诗人表示全然的信靠神，与13节所表示的信靠类似。诗人全然相信神，把种种的困苦侮辱交给神去处理，因而就可以欢呼喜乐地向这位施恩惠行拯救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。13到29节这一大段求拯救的祷告，由表达信靠，对神的信靠开始，到确信神必拯救结束。经过这样的祷告祈求，诗人不仅心得安慰，而且灵被提升。29节说：“愿你将我安置在高处。”神将诗人从深水中救拔出来，安置在高地，就解决了诗人的困局，因此他的困苦忧伤就可以转变为喜乐，由此诗人的哀歌变赞美。我们进入最后一段，就是30到36节，是赞美与歌颂神。诗人一开始就宣告，他要以感恩的心放声歌唱，赞美神的名，因为神的名就是神自己，也显示出神的性情、大能和作为。32、33节描绘所描绘的谦卑的人、穷乏的人、被囚的人，就可以欢喜快乐、精神振奋的情景，和前面19、20节诗人所处的凌辱、心碎、绝望、无助，也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诗人经历了灾难深重的、重度的羞辱和迫害，但是他靠着神没有失去志气，也没有放弃对神的信心和盼望。所以，卑微人、穷乏人、被囚人，也是暗喻诗人自己。诗人是君王，他不仅赞美神，接着他由己及民，带领神的子民在圣乐中一起敬拜赞美神。他还向宇宙万物以及凡有气息的宣召，邀请他们一同加入诗人的敬拜行列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诗篇69篇和诗篇22篇在许多的方面，比如长度、题材、内容以及以赛亚的预表方面都十分相似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就不回去看了。我们已经学过了22篇。学者都同意，在预言方面，他们都是弥赛亚诗歌。新约里引用最多的诗篇，除了第22篇之外，就是本篇第69篇了。这个有神学家做了总结，在69篇当中有很多新约的引用，我们就不详细一一来看了。我们读新约时，会看到许多熟悉的话语。特别是用在主耶稣的身上，我们看到，甚至咒诅也有被保罗和彼得所引用在这里。 透过本诗篇，我们可以看见基督，基督的受苦和他的工作。基督为了圣殿，心中迫切，如同火烧。基督对神的顺服，成为信徒的楷模，却也引发敌人的无故仇恨，更激发恶人一连串的侮辱和破坏。我们前面说了，基督在十架上应验了那个预言。我们信徒要学习诗人他祷告和信靠的态度。诗人没有去和敌人拼命，他只是带着一颗痛楚的心到神面前去倾心吐意，这值得我们反复思想和效法。神如何对待罪人呢？他是无罪的，就是他自己的儿子站在罪人的位置，为那悖逆神的罪人死。耶稣基督承担了神的怒气。当我们处于被误解，甚至是无端被害时，我们可以再来思想这篇诗歌：神如何拯救诗人，他也照样会施恩给凡信靠他的人。我们应当跟随主耶稣的脚踪，在谦卑柔顺、柔顺的心，用谦卑柔顺的心去面对那恶待我们的人。我们可以效法诗人，从困难处转眼仰望神。并响应诗人的宣召，用歌声赞美上帝的名，以感恩的心尊崇他。好，让我们来听一首回应诗。我这里怎么个 share？先 stop 再 share 好吧。找到了。
耶稣是我情。
我这怎么回不去了？下窗，你来帮我看一下，我怎么回不去了？这出不来了，这个屏幕，不管了。好，我们来低头祷告，也常常来思想你的话语，来指导我们的生活。我们以上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